第一节第二节，如果是教会的圣经，我们在旧约第666页，在旧约的诗篇第16篇。第666页，我们只读第一节第二节。诗篇第16篇，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愿神祝福读的话语的人。今天我们有幸啊，请到黄长老来到我们中间，他正道的题目是全心靠主。黄长老，请。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特别恭喜今天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我想做父亲的在家里面常常蒙他的妻子的照顾，我自己总是觉得在家事上面，在家庭里面，我的妻子照顾我远远超过我照顾他，所以每次他日常的做些事情，有的时候我就心里面也不大平安。除了今天，今天很平安。你说你平安什么？他又不是你的孩子。不错，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他就开始叫我爸爸。他既然叫我爸爸，那么当然帮我过父亲节也很有道理，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神赐给父亲，原来不只是赐给你个人和你的家，也是赐给你的后代，一代一代连续不断神的恩典。所以做父亲的不要一直想说我以后将要把我的财产怎么样来分给我的孩子，这是你留给你孩子的产业之一。更重要的，你留给你孩子的倒不是这几个钱，不要太把太多的精神放在那里。在从前啊，是有一种遗产，有个遗嘱叫做属灵的遗嘱 spiritual will， 你们听过这个 term 吗？就是做从一般讲是做父亲的写下来，对于孩子们他们属灵的精神上面的怎么样做人。你父亲在世上做了一辈子事，做人做了这么久，孩子我告诉你，这叫做属灵的遗嘱。这个遗嘱不是最后一天写，是很早就在写的东西，现在的人很少在做这样的事情。中国人其实有一点类似的事，像我们读到朱子家训，你说哦，你看这个人，他为他自己的家设定一个规格，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跟别人家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家风。这样东西做父亲的要抓，要持守得住。你的孩子，你们家里孩子走出去跟人家的孩子，别人的孩子走出去，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一个风格？有没有一样东西你觉得说这是神所给你的一样东西？做父亲的固然在家里有许多的或者说权利，可是也有极大的一个义务。鼓励在我们中间一切做父亲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的里面，好好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个恩典你已经赐给我，让我怎么样能够真的在你所赐给我的里面把你的恩惠能够传下去。本来今天是于牧杰长老要来，所以我是代替他来代替我在这里讲。 我的题目是全心靠主，刚刚春生已经提了，原来的题目是全心爱主。为什么说是原来的题目呢？这跟我们刚刚过去的退休会有关。那么然而人跟主的爱不是一个对等性的爱，不像男女的爱。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主，现在讲的口头讲惯了，就有一点像好像是一个对等性的爱，其实不是的。我们对于神的爱的一个表明，其实是在我们对于他的信靠上面。信靠主其实是对于神的爱的一个表明。这个世界已经不再讲信靠信赖的这个美德，认为这是一个软弱的事情，这种要靠别人靠另外一个是没出息的事情。孩子们很小，有些男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还有人有这种天性在里面。我的大孩子，我们也叫他微微，微小的微，两个字叫微微。他小的时候他话还不太会讲，自己叫做阿吉，他来会讲，什么事情他都要自己做，就说阿吉来，什么都阿吉来，你要给他穿衣服他不要给你穿，还有阿吉来，你要喂他吃他不要你喂他，说阿吉来，要自己吃。好像人觉得我要自己有某种的控制，我要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人长大 independent 这种自立，好像是这个世界，尤其在美国这个世界，好像是最高的一个德行。什么事情我们何必再为另外一个人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难道我自己不能够决定，还要别人来决定吗？所以人开始在这种概念的中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祷告的嘛。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说，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需要神。你怎么会需要神呢？还是你真的需要神？人祷告也许从需要里而来，然而这不是人跟神中间正常的关系。今天我们读到的圣经，主啊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主啊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不是所以我投靠你，这是很不一样的啊。太多的人到神面前来，为什么信这个神而不是信那个神呢？这个神，因为这个神保佑我，所以我投靠他。不是的，不是的，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人在自己决定的里面，我们决定善恶，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可以堕胎吗？同性恋可以吗？这一类的问题是现在时代上面吵大吵的问题。到底谁在这些事情上面做决定？当然人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什么任何别的更高的权柄呢？所以人在这种思念的中间，好像仿佛中间又回到伊甸园善恶树的树下，在那里看到这个果子，说到底人的善恶是谁决定的？人对于神的爱在人对于神的顺服中间表明出来。所以这是 operational definition， 我们说主我爱你，在人生命中间的表明，倒不是我们心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感受而已，超过那个。我们在退休会讲过，爱是在意志中间的，人对于神的爱。今天从人对于神的顺服里而言，你看，其实这几句话，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可以读出一部分诗人对于神的爱慕吗？这不是一个功利主义里面说出来的话，这是从爱里面而来的。求你保佑我，在原文比较靠近是求你保守我， Keep me safe, O God, for in you I take refuge. 我在你里面得着平安，得着保障。人的好处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诗人对于他的神所说的话。也许大卫这段时间是在他困难的时候，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也许在杜兰洞里面所写的诗，细节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一代大卫常常提到求神的保守，在第十一篇第一节说，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向鸟飞往你的山去？谢谢。我是投靠耶和华，跟刚刚十六节的第一句话是一样的。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向鸟飞往你的山去？鸟当别人要猎它的时候，鸟有危险的时候，往哪里逃？往树上逃，哪里树多哪里安全。山上都是树，山上是鸟飞逃最安全的地方。哦，你危险啊，你应该像鸟一样飞往你的山去。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呢？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必须有某一种的一致性在里面。我们口里所讲的跟我们心中所依靠的到底配合不配合？我们说，神啊，我们爱你，到底这个爱是怎么样表明在我们的生活的中间？这些的问题是我们一生活在世上一直学习一直 struggle 的一些问题。人当然都是要有好处，我们信主的人会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我的心，其实这几个字在原文里没有，所以这一段圣经倒是有一点争执，因为我的心这几个字没有的时候，到底谁在讲这个话，就有点讲不大清楚了。不，我们就按照一般传统，也按照圣经里既然把这几个字放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去解释它。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You are my only good 啊，在英文上就清楚了。You are my only good， 我所有的好处都只在你里面。人当然在各处各样的事情上面都为自己寻找好处，这是我们活在这里一般常常所做的事情，为自己寻找好处。那么当然这个不是稀奇的事情了，许多地方历史里也记载，在2400年以前，这是周朝靠近后头了，是战国的时候，有战国七雄中间有个人叫做魏文侯，那时候他们就叫自己侯，因为周朝的皇帝还在，他是王，别人只能做侯。那么这个魏文侯呢，他的孙子叫做梁惠王，他是第一个诸侯称王的，那别人都不敢称王，他认为自己最了不起，所以这个摆出这种霸主的身份，加冕称王，好大喜功。后来这个人呢，在马陵跟杜陵、桂陵这两个地方打了两个大的败仗，国势衰微。在他做王惠王三十五年的时候，在开封，这是他的首都，他招聚天下的贤人到国家来给他一点建议啊，我不晓得国王要别人跟他说话这个字应该怎么用。那么就来了一个人，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孟轲，这是我们读孟子一打开所读到的几句话。 孟子来见梁惠王。这个时候孟子37岁，梁惠王已经60岁，所以比孟子又老，身份又高。在这种相见的里面，梁惠王对于孟子说，他说：叟，你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于吴国乎？你这么远来。他很尊称他啊，一个年老的人对一个年轻人这样称呼他，也许是习俗，也许是一种尊重。你这么远来到我们国家来，到底对我们的国家，对于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是人一向所问的问题。孟子说：哎呀，不要讲什么利不利了。那么所以他说：亦有仁义而已。我给你的呢，是一个思想，是一种教条，是一种做法，还是一样东西。人以为他的好处是一个东西，一种想法 something what 这是用来找好处的那个东西。你要给我什么 what， 那是我的好处。你看 good， 我们刚刚不是说 you are my only good 吗？这是英文的翻译。 good 这个字多数起来变加个 s 在后面， goods 是什么意思啊？财务，对不对？这个英文字就是这样用的嘛，好多好，什么东西好多好啊，就是财产嘛，财务嘛。如果孟子今天跑来对梁惠王说，他要怎么说？大概是 globalization outsource globalization 其实15世纪当哥伦布他 往西航跑到，他以为是印度，从那个时候开始地球就变小了。所以有一点像是这个国家，就是带来国家的富足，因为现在航行方便了，以国为主的一种富足，这是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第一步。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带来一个新的这种做工的技能，以至于带来公司的 globalization， 这种变成说所谓 global companies。 到20世纪的时候，资讯时代 internet 出现的时候，这个新的一个 globalization 是讲到个人的 globalization。 你现在随便在哪里，你可以跟整个世界做生意，对不对？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在你身上，你不需要再去靠别人了。同时呢，也发现铁饭碗不太多，那么所以做什么事情在这保得住呢？恐怕也很难讲。所以很多人反对 globalization， 这个八国，这种八国会议啊 G8， 他们就是主张要全球化，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会带来民生一般人民许多的疾苦，那么吵得个半死。到底什么是好处，什么是那个 what， 很难讲哦。对于一样，对一样，对一个人好的可能对你不好。那么因为很多都是 zero sum game 嘛，他得到好处你就得不到那个好处。什么是好？在3400年以前这个问题也出现过，在哥利哥，在耶利哥的城外，这时候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要进入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要得着这块地为业。过了河之后呢，就开始要打仗。第一场仗是要在哥利哥，耶利哥这个地方打的。耶利哥是一个大城，城墙非常的厚，非常的高，非常困难的一个战争。他们的元帅约书亚起来去看看当地的情形。他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由于手里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所以他就问他，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你到底是为谁好的，对谁好的？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 good for us， 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这个人是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在约书亚第五章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你问的问题不对，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现在不是我帮助你还是帮助你的敌人，现在是你到底在哪一边了。我们常常祷告神是要神帮助我，就最好的办法是你到神的那一边啊。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I am， 我是那个好处。所以这里的好处不是一个 what， 这里的好处是一个 who， 真正的好处是一位，不是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懂了吧？是一个 who。 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寄望在一个东西的上面， what 的上面，尤其是钱财。所以有钱的话就有保障。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来谈这个比较负面的事情，我们只来看，如果一个人爱主，在他的爱的里面有某一种的体会，知道他一切的好处都在主的里面，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神怎么样来带领他。我们爱主不是因为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啊，神没有用好处来买我们，我们爱主是因为他是主，因为他是谁，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好处，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好处。所以说主我爱你这句话就开始有了内容，就开始有了真实的内容，因为人都是在找好处。我的心啊，你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约书亚的所听到的回答是一个品质上面不同的回答，是人不知道的一样事情。原来我们的好处是在主的里面。我这里面讲几个字啊，在主里面这几个字在新约出现九次，把子翻译成靠主。你们读到，我们读到圣经里说我们当靠主喜乐，读到了啊，我靠主大有喜乐。这个靠主在英文里面是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靠主在主里面。我们靠主是什么意思啊？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好，我们看神在历史中间对于人爱他的人的一个带领，一个顺服他的人的一个带领。在四千年前有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真是什么好处都不缺，他的信靠成为我们众人的一个榜样。神祝福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回教尊崇他，犹太教尊崇他，基督教尊崇他。我们说他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我们听见这句话说他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也可以说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宗教的中间最伟大的一个角色。圣经里面提到他快三百次，这么早从前的一个人他名字出现三百次，其实是只出现在新约的里面。圣经创世纪一共只有五十章，花了十五章的篇幅来述说他的生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的重要性。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出现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没有换，叫做亚伯兰，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他去的地方，他原来所住的地方是米索啊，不大米，两河流域，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几个字。两河流域在当时是最繁荣的一块地方。他住的地方叫做乌尔，乌尔根据一些专家的的研究，是在4000年以前全世界最大的城。它的居民可能有6万5到10万之间，那时候整个那个地方的王国也大概就10几万人，所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如果你们查乌尔到印度人可以查得到的，这是一个古城，一直相当有重要地位的，在现在伊拉克的这个国境中间离开巴格达也不是太远。那个时候的王朝叫做苏美尔王朝 Sumerian， 这是第三代。苏美尔王朝其实在5000年以前就建立了，所以中国人那个时候就说，其实古代的文明蛮多的，我们尤其是在两河流域那一带。这是中国的夏朝，就是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我们的夏朝的时候。那么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住在当时最繁华的大城的中间。神说，你出来，我要带你去一个你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这句话我们想用现在想看啊。那么有一天你丈夫回来说，太太啊，一里东西我们要搬家了，我们要移民了。你想说 Connecticut 的不是 Connecticut， 是是哪里是比较可怕一点？他说是亚马逊和某某盆地。我说去哪里？现在干嘛游？去旅游啊？不是，搬去哪里？去那干嘛？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搞不清楚。你是沙拉，你去不去？所以亚伯拉罕是有点能领导能力的人啊，所以他就去了。这句话是什么话？这句话神要他逆向移民，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跑到美国来？美国好吗？跑到这里要移民，对不对？为什么要移民呢？这里比从你来的地方好吗？那你移什么民？坐这里好过回去，对不对？人不喜欢在这里都回去的，要留下来说这里比较好啊，对不对？有自由啊，有机会啊，反正问你喜欢的嘛，对不对？移民总是往一个好的地方去移民嘛，这没有例外的嘛。那这个亚伯拉罕神要他做的第一样事情就是逆向移民，从当时最重要最繁华的一个城里说，你出来你去这个迦南地区，这是这个落后的地方，山地落后的地方，往那里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人对于神的爱总是反映在对于神的顺服的中间，对于神的顺服中间。所以圣经里提到这样事情，说希伯来书，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为什么他是信心之父？人跟神最基本的关系，第一是信，你信了神才认识这位神，你才能讲说我爱这位神。很多人以为我从爱开始，不是，从信开始。信神你才能够认识这位，不然你爱了个半天就是爱了你自己心中自己想出来自己造出来的那个神，跟真神无关。所以亚伯拉罕他就遵命出去逆向移民。然而我们也读到说，神这样带领他不是要考考他，神这样带领他是为了要祝福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说跑在这么繁华的神带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怎么是祝福呢？雅各书第二章约书亚记第24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他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是指说约旦河那边，是指东边，是指说他在乌尔的时候， 他的父亲在一个敬拜各种别神偶像敬拜的地方也敬拜别神，他们虽然知道耶和华，但是他也拜别的神，什么好处都要，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拜这个神我也跟你去拜一起，我也拜我的神，我也拜你的神，那么跟世界没有太大的不一样，虽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谁是真神，然而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来，这个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带出来，让我们能够属于神，属于他，这个字的 technical 的用法就是成圣，圣就是这个意思， holy 就是这个意思，分别出来归于神。神说我要你，你是我的，我要把你从这个地方敬拜别神，你的父家也在敬拜别神的环境中间，我要把你带出来，分别出来。所以神有的时候他带领我们，我们当然希望他一直带领更大的公司更好的地方的带领，然而有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时间里面预备我们，要祝福我们，他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就好像没有办法过去，我们觉得说神啊，你这么爱我怎么会这样带领我呢？ trust him， 依靠他，信靠他，因为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因为水草不是那么丰富，他们是很有钱的人，所以产业很多，很多产业的意思就是很多牛很多羊，不是很多美金啊，美金没用，钱是没有用的，银行也没有嘛，所以产业是拿牲口来算，有多少仆人，有多少牛羊骆驼，这些那牛羊骆驼都要吃草喝水的，这麻烦很大，那个地方呢不是那么富足，所以呢他跟他的儿子他的这个侄子罗德都很富足，跑那个地方之后，这个就容不下他们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所以他们的仆人就开始吵架。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说：“哎，大哥罗德，我们俩不可以吵架，我们是骨肉。”那么他说：“这样好，我们分开啊。”他说：“遍地不都是在你眼前吗？”这是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九节，整个地都在你眼前。他说：“你往左，我就往右，我们分开。你先选，你选完之后我就分开。”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第十三章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就是他们在山上面一看，底下有个河谷，约旦河所流的地方，约旦河全平原，他说直到索尔这个城都是滋润的。圣经里再加一句话说，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伊甸园，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地是一直是最富饶的地方，出产每年出产丰富的地方，所以世界饥荒的时候跑到埃及地要粮食，为什么这个尼罗河很靠得住的，每年涨水，所以这个是非常富足的地方，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德一看说这个好，他说我去那里。于是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说这个地方好，我去那里。对，因为他们在迦南地，是约旦河平原在东边嘛啊。所以这个老先生罗德这个长者呢，应该是先选的这个呢，本来以为这个侄子大概自己知道说当然要好的让给这个年长的了，然后晓得他把好的先选去了，但也许亚伯拉罕也是为他的侄子好，让他先去爱他，这个中间圣经没有多讲。那么所以他们就分开了，亚伯拉罕不为自己争什么，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带领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他这种谦卑的里面神祝福他。第十节罗德选了好地方，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一个人要一块平原去那里，神说你现在站在山上，你看东西南北都看，你所看得到的，我都赐给你的后裔为业，直到永远。一切都是神的，他能够给，一切是他的，神把更好的要给他。如果亚伯拉罕跑去这个约旦河平原说这个地方好了呢， 我不晓得这个部分是不是他的了。然后到十七节，十三章同一章，等你起来，忠魂走遍这地，我必要把这地赐给你，你脚掌所踏的地方都给你，你走，你走，只要你走到的地方，我都给你。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哪里来的呢？神给的。神给，神可不可以拿去呢？这本来就不是你的嘛，对不对？当然神可以拿去嘛，所以我们才有约伯信心的宣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自从我们在一切神给我们外面加给我们的赏赐，都要知道这是神给的东西，这是属于神的东西，一直都是他的，只是有一段时间他放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代管而已。当神要收回去的时候，这是神的本，不但是他的权利，也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这样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的宣告其实跟我们刚刚读到这段经文不是那么远，然而在我们生命中间，对于神的爱慕的中间，不能只说神啊你对我这么好，我好爱你，然后说我碰到困难的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怎么我也看不见你，你还不大管我了，你这个神怎么还说你这个神怎么这样做的，要我是做我做神就不这样做，对不对？要晓得他是主，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所要的不是他的好处，我们所要的是他自己，因为一切的好处都在他的里面，不是说你要了一个坏的东西。好了，这个罗德跑到这个索多玛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去的时间不太好，这个时候在东边就是他们下来，我不刚才讲那个王朝很厉害的吗？一个王叫做基大马，这个名字很特别的。那么这个基大马王呢，他做王的时候在约旦河平原这一带的五个城都就进贡，进贡了十二年，到第十三年呢就不进贡了，造反了，那边五个城就联合起来不进贡了，所以这个基大马呢就联合他的同伴四个王呢就跑来跟他打仗，所以叫四王五王之战。我们读圣经读的那里都是名字，没有见过的名字，这个以兰王，这个王，那个王，好，这个以兰王呢，这个基大马呢就遭遇了另外三个同伴呢就来跟索多玛俄摩拉这一带的五个城呢就来打仗。这个罗德在索多玛一打呢，这个基大马厉害，就把这个势力打得多了，那就把他们就掳去了，罗德也被掳去了。这个亚伯拉罕一听说，哎呀，这个侄儿被基大马抢去了，所以呢他就去救。哎呀，这个有训练的大的军队，他去救多少人呢？家里自己训练的318个去救，不，他跟今天办法差不多，夜间去打。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打夜战就是厉害，所以他就夜间呢就去啊，可以说偷袭或者突袭，随便怎么样讲。这个基大马的阵营呢就打了一个大胜仗，然后那人家哪里有想到这几十个人会干什么大事，这百来个人三百来个人，然后呢就把罗德还有除了马和马拉这一带他们说鲁迅都抢回来了。抢回来之后呢，这几个打败仗的王呢就跑出来迎接他，在王谷，这很有气派的地方，叫做沙维谷，在王谷来迎接亚伯拉罕。这个索多玛王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把人口还给我，因为这是我的国民嘛，都被抢走了，说你没有国民，因为国家土地国民政权嘛，这是没有国民不行的，所以你把人口还给我，财物呢你自己拿去，这是打胜仗的人一向的权利，对不对？我打赢了，你的东西都是我的嘛。他是打赢的人嘛？这个东西呢是索多玛王的，对不对？是被这个他的敌人基大老马抢去的。他现在打败基大老马，所以他想说这个东西呢，当然也归他喽。所以财务都归你。哪里晓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讲了一句惊人的话？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让你完全明显，让整个天下人都知道，我之所以富足的话，神使得我富足，没有人能使我富足。所以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这是你的，你拿回去。我说来打仗不是要抢东西的，我是来救罗德的，对不对？既然救得罗德，我何必要这些东西？这不是我出来的目的嘛？这是一个人的正直，这是他的 character， 这是一个做父亲在家里面一定要 build 的一样东西。你要你的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吗？做一个诚实人在家里面，你希望你的家成什么样子？必须要把这个德行在你的生命的中间能够彰显出来，这是也为了你的好处。同时有孩子在你边上看也很好，所以不至于你晓得在教会中间做什么事情最有味道啊？如果你真是知道的话，是教儿童组织学。为什么教儿童组织学这么有味道呢？因为你对很多家庭中间事情你都知道，但孩子什么都告诉你。今天早上爸爸妈妈又吵架啦，什么都要都讲，孩子什么都讲，就晓得。亚伯拉罕说：“免得有人说你是我富足。”我们在世上什么都要，只要有好处就拿，只要有便宜就占。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富足，是因为神使得我们富足。你能站得住这一步吗？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操守吗？我只炫慕神的恩典，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绝对不在你以外，也没有人能够真的把真的好处给我们，我们也不炫慕。这个亚伯兰说我也不要，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整个对整个后代的世代的一个见证。亚伯兰是极为富足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的富足是神的一个祝福。这个对于皇帝不太有礼貌，他把东西都给你，你说免得有人你说你是我富足，那么这句话是有点刺耳的啊。这十四章末了啊，十五章打开第一节，神来找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所以你懂得为什么说你先辈，你不要怕。那么什么事情不要怕呢？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这几个字在中文读不出它的味道。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I am your shield， 我是保护你的这个，所以你不要怕。And I am your great reward， 我必大大赏赐你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我是你那大大的赏赐。什么是你的战利品？他打仗打赢那个东西是战利品，他不拿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是你的战利品？神对他说，我是你的战利品，我是你大大的赏赐，或者说我要大大赏赐你，只是用中文的翻译。 I am your great reward， 神的赏赐远远超过那战场上面所得到的几样东西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极为蒙福的人，然而神一直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处，他的祝福跟我们在神面前信心能够承受的、能够领受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就读到一个到现在我们还争论的一段经文，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神说你要带走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从十五章到二十二章这八章圣经的里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没有孩子的亚伯拉罕，神赐给他跟撒拉一个孩子，叫做以撒。这个孩子呢是他一百岁时候生的，宝贵的不得了的独生的孩子。在这个孩子身上万国要因他得福，在这个孩子身上神曾经应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多于地上的尘沙。这个孩子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还要 rub it in 呢，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在当时是用牛羊来献的，你把它像牺牲一样 献给我做燔祭。许多的讨论，讨论到说到底神 moral 不 moral， 讨论到说神怎么可能向人要这样这些东西。这是因为我们人没有神的这种先见，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所以在任何事情，从我的角度，我就很快的讲这几句话，你们能有耳的就听。任何的事情，在信心的中间都可以是善的，在不在信心的里面，其实人在自己的恶中。好，我就不多讲。在这里面，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这可能是在夜间的异象啊。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劈好了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次大概没有跟撒拉多讲什么了。他早上起来举手，神既然要，这是个极大的要，这跟第一次搬家不一样了。然而他就起来举手。过了三天，直到第五节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摩利亚山，远远看见那个山，对于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啊，驴在你这里，我跟童子，我跟还有我的儿子呢，上去拜一拜。拜一拜这几个字，它正确的翻译是敬拜。敬拜这个字就是这个字，是圣经中间敬拜这个字第一次的出现。在解经中间，有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做 the principle of first appearance， 一个字重要的意念，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什么场合之下出现的，常常很代表性的来讲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The principle of first appearance。 所以敬拜这个字最先出现就在这里。什么情形之下出现的？是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以撒的这个事情。敬拜绝对是带着完全的顺服，敬拜不是你高不高兴的问题，是神的一个定规，敬拜必须是带着完全的顺服。敬拜是有代价的，在圣经里面敬拜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没有与献或者说给或者说奉献分开。新约中间我们读到耶稣降生之后，从东方来了三个人来拜耶稣，这个拜字就出现了，来拜他。这个敬拜我们都，这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乳香莫要黄金，没有敬拜是你们不可空手朝见我，这是耶稣，这是神所的定规。在各处的定规的中间，你们要到殿来的时候，要把这个你们粗俗的全粗俗的这个田产跟头身的畜生带到我这里来。敬拜没有根，敬拜不是我在这里 enjoy 一下，哎，今天敬拜真好，敬拜是 not about us。 这里我想亚伯拉罕，我们很难想象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说我去敬拜，他有足够的信心说，然后我们回到你这里来。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相信这位神是能使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不怕，所以他有足够的信心上去要献以撒。结果神所为他预备的不是要这个事情，神在山上必有预备，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所以他的孩子在祭坛上面上了祭坛了，成为活祭了，活得下来了。从前放上去的跟现在下来的不再是同一样东西了。神的祝福要在这里要临到以撒了，在以撒的顺服的里面，以撒个人的一种对神的顺服，对他父亲的顺服。所以到十七节的时候，同一章，神又来跟亚伯拉罕讲，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也必得做仇敌的神门 promise 得胜。 这个子孙是一个能力得胜的子孙，而且从前讲到子孙说只是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到现在加了一句话，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们晓不晓得天上的星多还是海边的沙多？海边沙多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把一个普通的沙，一个 millimeter 白 ，one millimeter 白 ，one millimeter， 盖满整个地球十公尺，海边没有那么多沙啊。就说如果地球上面盖十公尺的沙，整个地球都盖满，可能是靠近整个星星的数目的1%吧。星多得多，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所在的 galaxy 里面就有100亿颗星，这只是会发亮的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球这些都不算，100亿颗星，在整个宇宙中间起码有100亿个银河，每个银河中间有100亿颗星，星多。所以你看神在这里说，我说谁为什么加一句，所以说海边的沙不很好了吗？那既然加天上的星，我要算算看了到底哪个多了。我不知道海边有多少沙，不过我跟你讲过说整个地球都盖满沙，我可以大致算了，因为我知道地球多大嘛，对不对？所以神恩上加恩了，每一次的祝福其实你看他的祝福渐进性的，每一次的顺服，每一次的祝福不是同样的话 repeat， 是渐进性的增加。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在你以外。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我们说我们爱神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说你在爱神？你爱的是你的好处。如果你能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许你开始懂得在爱神。也许你心里还想说这个 test 这个试验太厉害，那么也太危险，所以我们想说大概不大应该有这个事情发生。然而在圣经中间这样事情发生有一定特别的意义在里面。这个事情之后2000年就在同一个山上，摩利亚山上，神把他自己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在逾越节之后向那带罪的羔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预备别的羔羊来代替他了，神自己的孩子，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个我们要回2000年前想，在我们人的中间神要来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事情怎么可能这样子，神要告诉我们说你觉得这个难吗？我告诉你一个更难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个更难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罗马书第八章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相信这句话吗？你相信你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吗？我的心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随便环境看起来有多糟糕，我们都能够讲这句话，都能讲这句话。哈巴狗书第三章17节到19节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就是加勒底人要来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big trouble。 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已经知道将要来的荒凉战事跟困难，然而他这一本书哈巴狗书结束的时候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这是当时这个地方出产最重要的出产，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rejoice， 在神的里面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 joy， 这种 happiness 怎么可能跟刚刚讲的荒凉情形连在一起呢？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入母鹿的蹄，又把我安行在高处。这个先知在这个事情来之前所要看见的事情，就是知道说神这位我们所信赖的神 是可靠的，是可靠的。上帝啊，求你保佑我，这是一个属于神的人的一个恳求，这是个爱神的人在爱中的一个恳求。因为我投靠你，我已经来到你面前了，我是你的，因为我是你的，因为我投靠你。不要什么都要，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本来就是同的意思。信靠神，敬拜他，侍奉他，遵行他，后面这一半侍奉信靠，是我们在生命中间常常需要操练，而且我们自己也经历得到，别人也看得到的事情。 Trusting him means rely on him。生命好不好？生命最好了，对不对？没有比生命更是我们的好处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哦。然而生命在神的手中却是更好的。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神吗？我刚刚这个问题是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人考虑这个问题。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主把永生给你。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我们的家训，提供给你们参考。父亲节快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顾念我们，你在我们所行一切的路上，你也保守引领祝福我们。主要帮助我们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吹逼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